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卓恩蒙。
大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我是穆恩。
哦，穆恩你好。我们这个撒母耳记呢，哎呦，我们在节目里面讲撒母耳记已经讲了多少次了？
撒母耳记啊，
我都数不清了，
快50次了吧，将近50次了吧。
我说
怎么动
其他的地方。我在跟你查这个撒母耳记上以前已经讲了好多，我最近出去讲到了又讲了撒母耳记，讲来讲去，但是蒙哥喜欢看这段，因为这块容易看，而且咱俩做这个节目是讲台查经啊，看看可以讲到的时候有什么材料，服侍的时候有什么用处。
历史有很多可供我们去学习的地方，
主要是它的脉络清楚，它不像这个列王记啊，这个事儿那个事儿一来你就找不到线了。那个时候以色列周围的这个背景也比较清楚一点啊，因为他单线发展嘛，以色列也没分南国北国，那这个尤其扫罗都还没出来，所以这里边的教训啊，正面负面啊，黑白分明啊。那我们上次你说我们上次在讲到哪里了，我们讲到这个米斯巴悔改大会是不是？
对，我们讲到米斯巴悔改大会，不过这个是已经是半年前的事情了。
哎呦，哇，这个悔改要持续啊。半年前又该悔改。你后来我们也没有查一查这个米斯巴这个字什么意思啊？
我们没查这个字，这只是我们有一点提到的，就是这个平原嘛，这个可以容得下好多人呢，以色列人。
所以那个时候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啊，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。你有没有发现这个在神的国度里面最敏感的是哪一个角色啊？最敏锐的视觉听觉最灵的是哪一个角色？
就是会众嘛。
那是最不敏锐的了。
你要从哪个角度来说的吗？
就说这个
在神国度里面最敏锐的是最应当敏锐的，还是就是现实当中最、
现实当中最敏锐的。
你不会又说是姊妹吧？
毕竟我好久没讲这节目了。最敏锐的当然是你的仇敌嘛。
哦，对，是这样。
你看撒母耳说，要是以色列众人聚集在米斯巴，这是第5节，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，谁马上就听见消息了？
对头，仇敌、
仇敌听见消息立刻就有行动。你看这有意思啦，跪在基列耶林许久，过了20年，以色列全家都倾向耶和华，仇敌也不理他，
对，
就让你这么过，就让你全家呢有一些的改进。等到撒母耳一说话，一告诉他们说下一步要做什么啊，那我们复习一下，就是第3节讲的，一心归顺耶和华啊，倾向还不够的，要归顺他，要把外邦神和亚斯他路从你们中间除掉。哎呦，这下疼了，碰到仇敌的肉了，对吧？一心归向，还要专心归向，这样你们才能够侍奉他，而且是单单的侍奉他。那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，神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其实非利士人没听到这些话，但是他只要一听以色列人聚集，他立刻就来了。
对，这个是有碍他为统治嘛？
我是觉得
到底他不清楚。
所以我是认为呢，就是说非利士人这个科技呢，恐怕是相当的高。
难道说在以色列当中有耳目吗？
不是啊， 他这个以色列人的数据啊，手机啊，什么微信啊，支付宝啊，大概都在非利士人的手里。所以以色列人一干什么，他马上就知道，不觉得？
是的，没错。就是现在这个状况嘛。
啊，这我没讲，是现在，你不要讲了，这个话讲出来就不好听了。你说日光之下没旧事，
没有新事。对对，
教会要是都没有什么搅扰，没有什么逼迫，没有什么仇敌的攻击啊，不见得是好事情。那教会如果受到搅扰逼迫，那更不见得是坏事情，对吧？因为我们读这张圣经，我们得先决定啊，这个非利士人上来攻击是好事是坏事呢？啊，来的时候你觉得以色列人表现怎么样？第七章第七节，非利士的首领就要上来攻击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听见就怎么样？惧怕啊！惧怕的时候，是错呢还是对呢？
这个怕是正确的吗？
怕是正确。哎，不问你上一次怕是什么时候？怕什么事儿？娶媳妇儿的时候呢，还是怎么样？
怕自己没工作。
哦，你怕自己没工作？哎呀，这个是人之常情，尤其有了儿子之后，对吧？你得养他，
对
吧？你光是爸妈瘦没关系，要把儿子养胖起来啊！那一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尤其当你的仇敌有所行动，你又知道了。本来撒母耳召他们来，他们怕不怕？
肯定不怕了。
我肯定不怕，可是仇敌一来他怕，
那就怕了。
那你觉得啊，这时候你怎么办？你如果是撒母耳的话，你怎么办呢？我们自己害怕，弟兄姐妹害怕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怎么办呢？
你们像保罗带咱们不是查那个天上龙眼家吗？
嗯，
我们受逼迫原是命定的，
原是命定的，
先
讲
清楚。
哎，对对对，先跟自己讲清楚。
对，
这个
先讲清楚。
对，这世界若逼迫了我，就必逼迫你们嘛，因为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朋友。他不喜欢撒母耳进一步把百姓向前面领。那这时候以色列人就有主意了啊！以色列人出的主意是什么？他们惧怕的时候，他们出的主意是什么？
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，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，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
这句话里面讲对了哪一些？你觉得这句话这个主意好不好？讲对了哪一些？
这个主意好，那就是你为我们呼求耶和华。
这个还不算呢，他尤其底下有两个字呢，是特好，是吧？
嗯，不住。
也不是。
那你在说什么？
愿你不住为我们呼求耶和华，谁的神呢？
我们的神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这就对了。你记不记得后来扫罗怎么跟撒母耳讲话？
你的神
，对对对。所以你看主耶稣的话就是很安慰人呐、啊。他说升上去见我的神，就是你们的神；我的父就是你们的父。啊、
嗯，
你的神就是我的神，这，他能够知道说这是我们的神，他把寄望不是放在撒母耳身上，也不是放在撒母耳的神的身上，
嗯，
所以他只要能说是我们的神，这就行了，
嗯，
你怎么知道他们这个全家都倾向耶和华？这一个字，其实你就已经知道了。
嗯，
对吧？这和士师记那个时候又有什么不同呢？
没有人，你从那个士师时代原话是怎么说的？士师时代你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情况。
啊，士师时代当然也有了，别人上来攻击他们呐、啊，他们急迫啦，他们就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呢、啊。
但是没有记载以色列人说的话呀。
哦，虽然没有记载以色列人说的话，可是确实也记载以色列人做的事儿啊。
是这个说了。
还有，有了什么急难的时候，他们是怎么做的呢？啊，大家来商量商量，看我们应该怎么办。有时候商量出一个非常馊的主意，像以利做事实的时候，他们不是把耶和华的约柜扛上来吗？他们这时候自己没想办法了，耶和华替他们兴起一个大能的勇士来打仗呢、啊，好像没这回事儿。是不是现在大家也习惯了是跟着谁啊、嗯、跟着先知撒母耳。这先知撒母耳是什么呢？不是士师，也不是祭司。
嗯，
像我们现在教会里面，像我们这样的传道人都属于哪一类的？
就跟撒母耳他们一样。
我们属于先知类。什么是先知类的呢？
说预言吗？
不是说预言，我们常常要生命。这个先知呢，就是讲神的话嘛。传神的话，但是不负责什么啊？不负责医病啊，赶鬼啊，是不是打仗啊？你看看，我们这些传道人就是张口说，像做节目的先知就是里面最劣等的了，就躲在麦克风后面做先知，完全不负任何实际的责任。哪个地方有腓力士人了，百姓什么时候欺压了，哎，都没我的事儿。
通通不归我管，
通通不归我管，因为我只做先知。那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会来找到撒母耳，他们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撒母耳身上，他们也没有像摩西时候的百姓，摩西时候的百姓就来跟摩西说，哎呀，你干嘛把我们领出埃及地呢？埃及岂没有坟地吗？这埃及岂没有坟地啊，其实这句话是很讽刺，因为埃及直到如今最出名的就是什么东西啊？
坟地。
对对对，
金字塔吗？
就是，但是有人说金字塔不是坟地，是一种这个能源发电厂。也有人说那金字塔是跟外太空人通消息的。哎，现在在网上的美国人讲什么都有。
好像以前听了，现在不听了。说里面什么好多那个人类未知的东西。
但这个科技倒是真的是在那里。这么大的石板是光光滑滑平平整整，你说它怎么弄起来的，对吧？
对啊，
我们现在都搞不来，他们怎么搞起来？那时候他们就埋怨摩西了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以色列人真的是有进步了？你和前面士师记也好，出埃及记也好，比一比，当他们来到撒母耳面前所说的话以及他们提出的请求，你就知道虽然百姓惧怕，但是从这个惧怕里面看出来他们已经是至少及格了，对吧？怕不是
惧怕当中有呼求，有依靠，
有依靠，而且是他们已经真的是这个叫做什么，前面撒母耳才讲了，你们如果一心归顺耶和华，你要专心归向耶和华，你要单单的侍奉他，哎，立刻就及格了。怎么回事呢？仇敌上来了。所以仇敌来逼迫来，对教会来说到底是好事坏事？实在是好事啊，
是好事情，
真的是好事情。你一定要把这个东西看对了。
嗯，上面是培训，下面是考试
啊。对，而且这个考试题呢真的是耶和华出的啊。
对，
这个观念呢，因为弟兄姐妹安逸惯了，就常常不在大家的心里。无论什么事情领导，那你天上的父若是不点头的话呢，一根头发都掉在地上。无论什么事情，尤其对于教会来讲，对于弟兄姐妹来讲，有这一类的腓力士人逼迫，绝对是好事。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办？你要把大家的眼目摆在什么地方呢？先别急着去跟他打仗，对吧？你先把大家的眼目摆在撒母耳提的这几个重点，这几个重点是对着以色列全家说的。这是我们什么机会啊？一心归顺耶和华的机会，除掉偶像的机会，专心归向耶和华的机会，单单侍奉他的机会。你的心思意念全部是朝着神的，那至于脱离，救你们脱离腓力士人的手，那是谁做的？不是你们做的，
对吧？
那是神做的，这个一定要看清楚。这个看不清楚，你自找苦吃。
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说是一个，这个考验真的是很大。
对今天的，对今天的中国弟兄姐妹来讲，这个考验也是很大。但是撒母耳说的话，那真的是一个字儿少不了。这是神要做的事情，神借着什么东西来做？他借着腓力士人消息灵通来做。那我们喜欢看后来撒母耳怎么打仗，其实真正开始打仗那个好戏已经过去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看这次神怎么打仗啊，你能够全部的人来求撒母耳，不住的呼求耶和华，这个仗已经打赢了。至于是怎么打仗，那你就看看就行了，真正的功课不是在那里面。但是我们既然要这个查经的，那就要看看这次耶和华打仗怎么打的啊。首先撒母耳得做事儿，撒母耳做事儿，哎，有什么特别啊？
得先让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蒙悦纳。
啊，对对对，啊，他怎么做的？
第九节，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于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，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就应允他。
这个我们先从这个摩西的律法看看，这个合不合摩西的律法？
为罪献，但是没进会幕啊。
那就是你们先把约柜找下来，对不对？那撒母耳这样做，他为什么就可以这样做？
他的职分不一样嘛，你们就是以前不是都是祭司在做这件事情吗？
啊，对啊，那先知做的是这哪里说先知可以做呢？
这里也没说，
就是啊，没有牧师你可以讲道吗？没有传道执照你可以讲道吗？你可以施洗吗？你可以分圣餐吗？
这个问题啊，从这个角度来看，对，上面是教会外的逼迫，那是下面是教会内的问题。
对呀，啊，因为我们教会内很多规矩呢。
这个几天还在聚会，就和弟兄姊妹一起讨论这个问题。
嗯，讨论什么问题？
就是，掰饼聚会的一个问题。
哦，掰饼聚会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呢？
我们这边没有，就是说，即便是我们去这个区的聚会点去聚会，我们都
没有
掰饼。
啊，因为为什么呢？因为没有这个教会的权柄，是不是？
对，按理来说的话是没有这个，就是要教会当中有案例的人或者有资格这样做的人。我们这边暂时是这样子的，有人过来以后，就是比如说你需要掰饼，哎，把他们请过来，然后给我们掰饼。
哦，所以你们这次有老弟兄来就带领你们掰饼。嗯，
对，如果有老弟兄来了就掰饼，没有了好的我们就没掰。
但这个老弟兄还得是你们系统里的老弟兄啊。
哎，对，
其他的老弟兄不行
啊。是这样的，你不要说掰饼了，就是你过来讲道都有点难度。
那这个就是教会里边的规矩啦，对吧？
对，
这个咱们不讲，这个蒙哥不能随便讲，因为我们教会，我们的小教会是掰饼啊，什么都是受洗的弟兄啊，这轮流啊上去带领大家做。
嗯，
要是这事做的不对的话，那你觉得这是不是掰的饼就无效了呢？
我觉得也看弟兄姊妹，看弟兄姊妹到底有没有成长。
他要是不是案例的圣职人员，教会认可的，也就是我们教会没什么认可，我们教会等于是从零开始的，彼此认可就可以了。以色列人中，
关键是我没讨论到一个什么问题啊？
你们讨论到一个什么问题？撒母耳问题。
他们存在一个问题呢，就是弟兄姊妹，既然他们都在这个肢体里面，他们都认同一个身体的真理嘛。
嗯，
就是说你如果说我去把这些掰饼的这些经文给他们
交通了，
并没有从中有更多的规定。现在有的规定呢，只是教会里面的规矩。也就是说，从这个圣经的原本的真理上来说的话，我们可以做，并且我们可以帮助弟兄姊妹来成长。但是，如果这个事情一旦你做了，在教会当中造成不和谐，这也是大家所不想看到的，因为同属一个肢体，你也要造成混乱，
嗯，
所以就暂时先没这样做，
就先讨论。所以弄了半天，就是你去讲了话，你要是不讲这个话，连这个问题都没有。
因为我今年来，我心里其实对这个事情想的蛮多的，我觉得有必要。因为你掰饼，你身为一个正常的基督徒，你也受洗了是吧？
对啊，
都学习了。那么这又是我们的洗礼圣餐，这都是主耶稣所颁布的，对吧？
对，
你都要为了纪念他，你都要做的。那你不是没有照着神的话语来行吗？况且在为这个信仰的过程当中，神要我们守的这个礼呀，不多，神的这些礼不多，就是很有必要来做的，并且。你也会听到很多的这样的弟兄姊妹的见证，比如说他们在掰饼之后啊，这些聚会之后，他们会里面会很得力量，所以我来这次来就给他们讨论讨论。
哎呦，穆文你真勇敢，哎，好，那要么就是教会不守规矩，要么你就是在教会里面不守规矩的人。这年头啊，往往是小的要担待大的，没有知识的要担待有知识的啊，软弱的呢要担待那些照说是强壮的。做主公是麻烦，你看连撒母耳都需要20年大家才能够倾向耶和华，还要天父给他们出一个啊临时考题， 那天他们撒母耳召集全以色列全家来到米斯巴。哎呦，那大家可能觉得还要来过节呢，因为撒母耳请客蛮好的，你看他去以后去找大卫，还给他们吃祭肉，是吧？哎，
那祭肉不是耶西做的吗？
是耶西做的吗？哎，管他谁准备，撒母耳来就是有好吃的，你知道吧？
啊，是。
来的正开心呢，没想到，哎呦，呵呵，碰上了期末大考，啊，那你讲的不错。那一天呢，他就先献了一个吃奶的羊羔，哎，羊羔还在吃奶，可以献吗？
可以献，
可以献是吧？这羊羔还在吃奶是多大呢？
这个我没养过羊啊。
哎，这要问你家那口子，他知道不知道？
你想的吗？
不到一岁吧。
我太太说不到一岁。
哦，不到一岁就断奶。哎，那你太太现在算不算是有奶的母牛呢？
刚编的母牛吧。我要被打，我要被打。
是我问的，不是你问的吗？
行，自行，那不对嘛。
还在吃奶的羊羔，还没断奶的小羊羔，哦，好好好，那他就这个可以献啊，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。什么叫做全身的燔祭呢？
全献，
全献，
只有自由要烧，其他的要全献。
嗯，那这一献它的意义是什么呢？你刚才已经给我们提过了，再给我们解释解释。
这个就预表着耶稣基督嘛。
哎，预表了耶稣基督，但是就是撒母耳那个时候，他的体会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做？因为这件事情不是百姓讲的。
对对，因为你看，这撒母耳对众人说话，你们要归向耶和华，哦、那要就是要审判他们嘛。那后面呢，以色列人就在就向耶和华认罪，就是说得罪耶和华嘛，那肯定要有一个。最得赦的手续。
哦，那这个最得赦的手续是谁告诉撒母耳的呢？
这不是在圣经上写的吗？
你现在看的是圣经，那时候
摩西的律法里面不也写有？
哦，是啊，那时候撒母耳他不能翻翻撒母耳记上看看，哦，第七章怎么写的啊？说我要献祭，所以我就去献祭。
有律法吗？
有律法，那这律法是谁要明白的？
撒母耳肯定要明白。他在以利根待了那么久，从小都服侍以利，你应该明白的。
他越服侍以利越不明白。
那后来耶和华，后来他不是就耶和华就直接给撒母耳说话了吗？
那这次有没有看见耶和华跟撒母耳说：“你待会儿，待会儿。”像以前他跟亚伯拉罕呐、
啊，没有，
他都会说啊。现在他都没说嘛，没说，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记得以前很早以前有一次，我跟一个美国教会，那时候跟我非常要好的一个年长的美国牧师啊，我们在他们教会里面做了一个这个啊，他们是浸信会，稍微比较灵恩一点的，其实也不是故意的，哎，就是另外有一群年轻人呢，他们在这个复活节的时候，他们就演了一出像受难一样的东西，受难剧的啊。那当时还有一些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们，就很多人就很受感动啊，然后让我上去讲了几句话啊，这个我忘记是怎么回事了。总之就很多弟兄姐妹就跑到台前来了，啊，那个美国牧师跟我很要好，他真很有意思。他说：“哎，老弟啊，这一大堆人来了，他那儿没讲那么多话。他说再往下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了。”我说你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。这场景很好，题目答的也不错，可是中间这个步骤只有萨姆尔知道，而且萨姆尔需要能够去做。
嗯，
这是什么？
见识，智慧。
而祭司的口中应当长存知识，因为以色列人是到你们这里来寻求答案的。你不管你是先知也好，祭司也好，士师也好，你必须有答案。而且以色列人想不到的事情，你必须替他想好， 必须有这个胆子，有这个信心，在正确的时候把那个正确的事情做出来。这个就是从今天看起来呢，往往一个服侍神的人呢，在这种危机时刻，在非利士人上来攻击我们的时刻，你要做对事情，把弟兄姐妹带对方向。有的时候这样的角色是蛮缺乏的，非但如此，还可能兴起来一些角色呢，是专门自己身先士卒出去跟非利士人谈判呐、啊，或者被非利士人关起来了，哎，这些的事儿、嗯。嗯，
这个挺可怕的。
是是，你不能把这个秩序弄乱掉了，你一定要心里面清楚。你看撒母耳的特色就是这样，其实他的话不多的，他能够有一个非常安静、长久、忍耐的心在神面前。所以有一个传道人他就讲，他说这个从士师到大卫啊，这段黑暗的时期啊，是撒母耳把以色列人背在背上了背出来的。这话是有道理的，这一步一步往上走啊，这个下一个台阶是吧，下一步怎么走是在服侍主的人身上。服侍主的人要有一个长远的认识，这个认识当他跟百姓这样讲的时候，他自己在耶和华的面前是非常专心的，就专心到一个地步，他可能根本不知道害怕，你懂得吗？百姓一看非利士人来惧怕，他有没有说撒母耳惧怕？
没说。
哎，撒母耳为什么不怕？这是个好问题啊！撒母耳为什么不怕？因为他有见识嘛，他知道耶和华要做事了。而且呢，还有一个很大的可能，就是非利士人来不来，他本来招聚百姓呢，就是预备啊，要带着百姓在耶和华面前献上这只还在吃奶的小羊羔。要不然这个情势危机他去哪里找这头羊羔来啊？他本来要做的事情继续做下去啊，
嗯，
对吧？那个摩西怎么跟以色列人讲呢？他说不要惧怕，只要站住，要看今日耶和华为他的百姓征战。这是好事儿，好机会啊。这服侍的人跟百姓一起惧怕，那表示你心里面根本就没有预备好。以后扫罗带兵不是就是这样子吗？非利士人上来，这百姓是战战兢兢的跟随扫罗。你为什么？那扫罗自己都战战兢兢。撒母耳心里面知道的很清楚，现在我应该怎么办？这就是主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讲的，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。做仆人的需要知道，你也应该知道主人的意思。如果活在这个时代，面对这样一个非利士人高科技的环境，你不知道怎么往下走，那你不是仆人。可是你如果真是仆人的话呢，主人一定把他的意思告诉你，你别怕啊，你要专心在神的面前看看。有的时候靠得太近看不清楚，那就站远一点看，对不对啊，站远一点看看不清楚，再站远一点。像蒙哥呢，坐在海外，对不对？躲在麦克风后面，哎，从新闻上看啊。所以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别怕，别怕，因为我不怕。那叫老以力。好了，那我们这段惊险的情节呢，就必须停在这里，因为节目时间到了。啊，下一回再来看这撒母耳到底做的对不对？耶和华怎么答应他？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岗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称颂你。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， 手早之故都因你欢喜。雷风吹来，鸟语有花香，世界正发出邀请，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。